许多记者在病榻里，病榻上，你看那个床，由我们亲自为他铺床，好像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能来学主以后，我们所得的。主把地上的祝福给以色列人，的确，他有一块地叫迦南，这个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讲，感谢主，我们那个地就是我，是天上的。今天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谁告诉我们的？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的脚还是踩在地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上。我们无论到哪里，就把天堂放在哪里。这个家像天堂，我们到了公事房，我们把天堂带到公事房。人从我们的笑容，从我们的喜乐，人家问说：为什么你那么高兴？大家都郁闷，大家都苦闷，你说为什么你会喜乐？所以就有的人的笑脸，你看见就引起许多的人，就这个结果就好像怎么，就结果好像说那些以色列人在偶像的堆里面，偶像的世界周围都是偶像充斥的时候，他能做这样说：天上的神就创造一座独立的建筑，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建筑。当然了，他们不能做建，他们还是不相信主耶稣，所以他们不能为耶稣做建筑。但是我们不同，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人类的主，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福气是什么呢？当然是天上个人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要记得我们人已经到哪里，到了迦南。那么迦南到底预表什么？我们说过，迦南对以色列来讲是实在的一块地方，但是因为全世界都被偶像污染，所以神把迦南赐给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要叫人间能够找到神同在的地方。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会。所以很清楚的有那么一个物质的一块地方，神祝福他，让他有奶鱼，有能够有奶有蜜，看生命那样的风景。所以感谢这个是物质的，但是呢，这个的确在历史上有这么一块地，但是这一块地呢，不要忘记，在我们今天领会的时候，就是举着天上的祝福来说，特别举着在基督里面测不到的祝福来说。所以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约书亚有一本书可以解释它，那就是以弗所书。因为以弗所书一开始就讲到属天的福气，各样的福气。还有呢，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么有人就很纳闷了，有的人说这个约书亚里面所讲的那个天，所讲的迦南的应该是天堂来说，因为你看我们普通唱诗歌不是吗？等到我们要走最后一段的时候，就是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就到了天堂。那我们人这个走了以后，当然就到天堂。所以我们普通就觉得这个约书亚所讲的迦南地应该是个天堂来说，其实是一半。如果真的我们普通所说人死后所去的天堂，那天堂怎么有打仗？你去读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有征战，很清楚。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里的天堂是人间的天堂，这里的天堂是在地，好像在天一样。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好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虽然脚踩在，虽然我们的脚是踩在这个以弗所或者踩在小亚细亚，但是保罗说什么？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地上，所以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到了第六章才有什么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在哪里？叫空中的掌权者，那个恶者征战。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今天当我们要享受所有属灵的福气的时候，你看见仇敌甘不甘心的？不甘心。他要叫我们，他我们很喜乐，我们有得救所，我们有这个，我们今天有救恩的喜乐。但是呢，你看呢，仇敌总是要么叫我们犯罪，要么叫我们失败。结果呢，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救恩的快乐。所以你看，仇敌一定做这个工作。你刚刚我们得救的时候，你看见很清楚，一天到晚我们非常的喜乐，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很稀奇，为什么你会下沉？有的时候呢，你觉得很有主的同在，在天堂；有的时候呢，结果你犯了罪的失败了，就跑来跑地狱，一天天堂地狱跑好几趟。但是因为事实上呢，不可能，你蒙得救了就是上天堂，没有错的。但是问题在哪里？ 你如果要享受救恩的快乐，谁会把那快乐拿走求你？很清楚，我们都知道你犯罪的快乐是什么。我们和我小的时候和儿女跟我们非常近，非常非常近。所以呢，你看，但是我们应该是不有间隔，但什么时候他不听话了，间隔就来。我很少很少这个很少这个很少这个体罚我家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儿。我们发现，对于女儿一个最大的惩罚是你说离开。你打她，她不让你说离开。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如果我们成了救恩的滋味，你常常感觉到主的同在，常常感觉到主的效力，你就是在苦难里面你能维持得下去，就是因为主的效力一直来鼓舞你。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在地好像在地，但仇敌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叫我们忧愁。什么时候忧愁？我们一犯罪一定忧愁，一失败一定忧愁。所以现在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的得救以后有没有属灵征战？当然有属灵征战。你试试看，礼拜二了，不一定礼拜二了，有的地方礼拜三、礼拜四，你祷告就你试试看。这个祷告就是个最蒙福的，但是撒旦一祷告他就麻烦。所以呢，很奇怪，你别的时候身体都蛮好的，一要祷告就会你身体不对，又是腰酸又是背痛，这不是属灵征战是什么？你到教会去祷告，你捆教会捆绑的。天上有捆绑，地上捆绑，天上有捆绑。你看见吗？一祷告，台风不来；一祷告，难处过去了；一祷告，有的弟兄姊妹病得了医治了。那这个聚会好不好？这个就是享受基督所有一切这个天上的祝福。但是呢，你看见，撒旦总是不甘心，用总是兴风作浪。所以为什么要有属灵征战？那属灵征战以后，你才能够成，才能够得着这个迦南美好。所以这是后面这个约书亚记的故事。所以就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约书亚是非常有意思，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在以色列上是真的，完全真的，在我们身上也是，在他们来，在他们一切都是属地的，一切都是物质的，对我们来讲一切都是属灵的，一切都是。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一定要记得的这一点。那么好了，但是呢，虽然神是把亚伯拉罕的服侍包括迦南美地，那的的确现在他们进到迦南美地，可是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在哪里？问题来了，问题怎么来的呢？就是亚伯拉罕起初是没有儿子的，但是呢，我们主是应许把那块地给他。你想想看，如果光有地没有儿子，没有用处。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根本就是虚空，所以亚伯拉罕需要有儿子。不光有儿子，不光有以撒还要生雅各。然后呢，雅各下埃及的是70个人，然后等到再过了几代以后，你看见以色列人，结果人口对于埃及来讲变成了大的威胁，因为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就是以色列要上海边杀的。那么在迦南当初的物质的环境来讲，也许不容易的，但现在如果你把它摆在像尼罗河、像埃及那么好的一个环境，那么很明显的那里的这个出生率是超过死亡率的，你就看见这个孩子，你就看见这个人口一定越来越长，越长越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结果呢，以色列人的确那么多，后来他们离开，这个后来他们就出了埃及等等，那这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以这块地是很美好的，但这块地呢需要他的后裔来承受，所以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儿子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些东西是很好，实在是有一块很好的地在那里，但是一切都是虚空的。你知道在美国啊，有很多鸦片，所谓鸦片就是那些很年轻的，一下子就赚了很多很多钱。那么这些人呢，你在纽约附近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很快就是一下子你看赚了很多的钱，那钱被地方花怎么办呢？所以他们都是买很大很大的房子，买很大的房子。 那我们有的去参观的，他们有的真的一进去真的像大厦一样。那么这些弟兄呢都是很年轻的，啊，有的根本是40岁不到，30几岁，你看就还很大很大房子。那么有的呢，他们祷告半天呢很细，就他们两个人，这个，但是呢，他们就喜欢买很大的房子。那么问题在这边，这种两个人只有两个人，他们捉迷藏都很麻烦。因为你看看你在这里祷告，因为他们很大嘛，所以又上面下面你没有办法。但是呢，你看他们的计划就不一样，他们的计划会告诉你说，这个房子是他们夫妇的 master bedroom， 是他们的主卧房，然后呢有一个是给王子，一个给公主的。那不光是一个王子，就是两个，是这个两个公两个王子，然后两个公，那么他们期待是有一天，你看就是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可以在这个环境里面，那无论到哪，你看这都是很美好的。所以有的时候嘛，你看到有的大厦，你看他们真的很多孩子啊，那些最后都想都那实在被乐融融。但有的时候你会叹一口气，那么大的房，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就是他们两个等了10年，还他们两个等20年，还他们两个，你明白吗？这个房子代表祝福没有错，这个的的确确代表的祝福，但是呢，你想想看。如果没有后裔的话，这些公司都是去亏损的。最多20，最多40年，最多60年，最多70年就走了。但是谁能够享受这些东西？就算是两个夫妇，他们在那劳苦，你看，真是流汗，甚至于流泪，几乎有的甚至于像流血。你看为什么？为了自己吗？所有做中国做父母的。他们会赚钱，他们从来不花钱，结果呢，钱都给谁呢？都希望都给儿女。那给儿女，问题你要有儿女才可以。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必须要有后裔才可以。所以当你读到整本的创世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后裔。那么谁才是后裔呢？以撒才是后裔。所以你看，以撒那就承受亚伯拉罕所有的基业。他是承受亚伯拉罕一切，所以等到他儿子能够不光是能够承受他父亲一切，能够在那为父亲经营，那你看见父亲最后的愿望就能达到。所以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出来，神有个永远，他永远的旨意是什么？永远的旨意就是让亚伯拉罕就把这块地给亚伯拉罕。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给地给亚伯拉罕，但谁能够享受这块地呢？谁能够承受这块地呢？乃是以撒。那不光是以撒生雅各。所以后来你看到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布满整个的迦南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看见了亚伯拉罕的心愿最后就明白，神是借着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说他自己。弟兄姊妹，神老早命令我们的耶稣基督去承受万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但是呢，就是承受万有的。所以你看，这个后裔很重要，后裔非常非常重要。所以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约书亚记，尤其读到最后的时候，你看最后到了约书亚，所有以色列人都在那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呢？就回忆过去，所以你读到约书亚最后几章非常动人，好像神在那回忆，给我们看到说当初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现在你看亚伯拉罕的子孙通通在，现在他们能够承受所有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这条线是什么？这条线就是那个生命的线，生命的线也就是这个后裔能够承受所有的产业。那个产业是什么？那个产业就是迦南牛奶与蜜。那么对我们来讲也是经过许愿的。但是很稀奇，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不光说后裔，不光说这块地是给你的子孙，那一点都没有错。我们知道果然到1948年的时候，你看以色列又回到他们的故乡，那根据什么去跟亚伯拉罕？但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到了后面，亚伯拉罕再和神再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应许什么？应许亚伯拉罕 要成为大国，君王要从他的后裔而来。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虽然这个就说迦南美地来讲是几个产业来讲，但是整个这个生命长大的一个地步，结果你看见神呢，神的目的就是希望君王能从其中来。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奇，特别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就从亚伯拉罕以撒一直生到路德，然后路德再生下去，那最后的大卫终于产生。然后圣经立刻就给我们看见十四代，给我们看十四代的这个大卫坐在大卫宝座。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神的旨意呢，不光是要生命成长丰富。神旨意就是借着这个丰富的生命呢，能带下属灵的权，能带下神的权柄，叫神的国度能够临到我们。所以很明显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你很明显，你看你到了撒母耳记上的上下，你就知道说一个合乎神心的王是怎么产生，那个王是大卫。那么然后呢，也给我们看见。等到这个做王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所以是用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记上下就给我们看见做王的，当然有他们得胜，有他们失败，有他们的光荣，也有他们的羞辱，所有他们的荣辱，所有他们的身着，你看通通是在这个这四个，就是在列王记上下还有历代记上下很清楚，这个四卷书就该给我们看的。所以从这里你就会注意到，这个马太福音先从生命的线，然后呢很自然的就到了君王的线，到了君王的线，一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另一面呢又是大卫的后裔，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让有资格能做大卫的后裔，是生命的丰满，然后才能让我们，当我们伏在基督的王权底下，然后我们才能够彰显神的权，然后我们就能把神的国度带到世界各地去，给他们看见天堂不是放纵的地方，天堂不是随意的天堂，什么地方有天堂，什么地方你看见就在天国的掌权的范围。一面我们自己伏在神的权柄底下，一面我们自然的就用神，我们自然就把神的权柄就带到每一个角落。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君王的心，那么只有坐在大卫宝座上，你看见才能为主掌权。大卫是先逃难，然后坐在宝座。我们主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升高，才得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是，今天这个生命是让我们经过旷野，经过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你的十字架道路是把我们带到荣耀。所以主说，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就要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你读新约圣经，这个思想一定在那里。读马太，读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生命；读马太、马可、路加给我们看见生命，特别是马太福音讲的天国，天国，天国，讲的天国就是讲的宝座。我们是从马槽开始，但是是宝座结束。起点是马槽，终点是宝座，起点是生命，最后是权柄。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这是两条线。讲到这个以色列历史，讲到我们的历史，一个是生命史，另一个是掌权史。那么掌权史一定和坐在大卫宝座是发生关系。那么新约、旧约呢？后来还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后来有被掳，然后他们怎么样的归回？那么那个就是历代之上下以后的，所以大家大概我们这九卷呢，你可以发现约书亚跟士师记是给还是继续那个生命的线，尤其现在到了迦南美地，那么他们怎么征战，最后怎么能够享受迦南的丰富，那么后来他们遇见仇敌，像米甸人啊等等等等，所以你看他们不能享受迦南的整个的丰富，那个毛病原因在哪里？史书记很清楚给我们看原因在哪里。然后呢，到了路德记，就刚好是在生命这个线和这个 君王这个线刚好做了个连接，借着路德记我们看，这诗诗记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王，但是现在到路德记我们看，借着路德就产生了大卫。所以路德这一卷书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关键书，就连接生命的线还有君王的线，然后接着下面的然后接着下面的当然就是撒母耳记上下。撒母耳记上下给我们看一个对比，是扫罗跟大卫的对比，然后大卫这个做王的生，这个是最后他怎么做王，所以这是很美丽的一幅图画。然后呢，再给我们看一个就是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或者他们整个继续他的历史。所以这样我想大概我们就可以看出很明显的图画，从约书亚最后一直怎么到这个列王纪下。好，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大概的给大家一个中览，所以等到明天我们稍微仔细看一点的时候，我想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个图画。那么这些都是刚好就用在我们身上。好，我们一个一个讲。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谢谢你给恩待我，我们暂去，请你与我们同去。如果愿意的话，在我明天能够回来，同蒙你的恩典，靠着基督的爱。